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唐祖英被网判九年多，狱中被迫害的卧床不起；吉林四位好人面临非法开庭，亲属旁听被刁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唐祖英女士2020年4月因打真相电话被警察绑架，2021年1月被当局非法判刑9年4个月，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身体非常虚弱，甚至卧床不起。唐祖英是哈尔滨乌博材料厂的退休职工，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原来的一身病都好了，他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和婆家人相处得非常好。在工作中，他任劳任怨，从不争名夺利，口碑在全场是出名的好。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唐祖英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劳教及判刑。2020年4月8日，唐祖英用手机在私家车上打电话，告诉世人大疫来临时保命的真言，被黑龙江省大庆国宝和让胡路区龙南分局警察跨地区绑架，被非法抄家。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大庆公检法对唐祖英联合陷害，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网判他9年4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2022年1月7日，唐祖英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六楼五组，组长是吴桂如。吴桂如一直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他看到法轮功学员不转化，或练功，或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就立刻与恶犯一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每天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视频，强行洗脑，酷刑坐小凳子，被贴身包夹，被弄到小建室、水房、厕所等没人的地方用刑、毒打、体罚等迫害。监狱利用犯人想立功减刑的心理，挑选心狠手辣的犯人，教唆其对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的侮辱、虐待及惨烈的酷刑摧残。在黑白颠倒的人间地狱，唐祖英每天被施加肉体和精神折磨，使他的身体变得很差，特别是胆疼得很厉害，甚至卧床不起。据明慧网报道，7月10日，吉林省公主岭市四位法轮功学员栾德武、刘桂杰、张谦、王丽面临公主岭市法院非法开庭，法院无理要求旁听家属开具不学法轮功的证明，否则不得进入。今年2月6日，四位法轮功学员在开车途中被公主岭市双龙镇派出所警察绑架。2月21日，警察将他们拉到公主岭市中心医院体检后，被非法关押到九台看守所。4月份，他们被非法批捕。刘桂杰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身体多次出现血压高等症状，出现生命危险，家属要求放人，遭到公主岭市拘留所、看守所的拒绝。5月份，刘桂杰的家属为他聘请了律师，律师要求与刘桂杰会面，被国保人员要求开具三代不学法轮功的证明，律师被迫取消了会见。目前，王丽、刘桂杰、张谦、栾德武已被诬告到公主岭法院，7月10日将面临非法庭审，法院只允许每人两位家属旁听，并无理要求每一位家属出具不学练法轮功的证明。中共迫害法轮功持续20多年了，中共各级不法人员执行迫害政策，颠倒了是非善恶，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警察非法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财，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构陷罪名，给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成了重大伤害，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法庭裁定法轮功学员可向思科公司索赔；以色列民众表示希望女儿成长在真善忍的世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7号，美国第九巡回法庭小组作出裁决，允许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根据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和外国人侵权索赔法，针对协助和教唆侵犯权利的行为，向美国科技公司思科要求索赔。这一决定源自于在一起诉讼中，作为原告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控告思科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中共设计精盾监控系统，使中共能够识别、跟踪和拘留法轮功学员。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7月7号，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裁定，一项指控圣荷西科技巨头思科系统公司和两名前高管协助中共政权追踪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诉讼，可以提交法院进行审判。2011年，法轮功学员指控思科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中共设计监控系统精盾。精盾启动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跟踪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并为中共政权实施抓捕、拘留和酷刑提供便利。2014年，美国一家下级地方法院驳回了针对思科及思科前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和思科中国前副总裁张思华的指控。今年7月7号，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作出新的裁决，推翻了先前的裁定。该小组发现法轮功学员提出了足够有力的证据，允许他们在加州的联邦诉讼继续进行下去。该案法轮功的原告方律师保罗·霍夫曼表示，第九巡回法庭的这一决定对他的委托人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对整个商业界，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将无法在其他国家从事协助和支持酷刑的活动。美国巡回法官玛莎·贝尔宗撰文说，法轮功学员已充分表明思科公司的行为相当于协助和教唆中共实施不法行为，并充分论证了被告约翰·钱伯斯和张思华在协助中共时知道包括酷刑在内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很有可能发生，他们与中共官员一起直接参与思科项目的营销和监督，对包括酷刑在内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贝尔宗指出，美国政府、国际人权组织和其他组织都报告了中共数十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系统性迫害和酷刑，包括在劳教所的迫害。据信，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虐杀。撰文指出，原告在看守所和劳教所期间遭受的肉体折磨，包括钢管殴打、电棍电击、剥夺睡眠、强迫长时间以痛苦的姿势坐着或站着，以及暴力灌食等。据明慧网报道，6月24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中央海滩上熙熙攘攘，法轮功学员静静练功的场面格外引人瞩目。许多游客纷纷停下脚步，阅读介绍法轮功的展板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有游客说，希望我的女儿们能够在真善忍的世界里成长，这非常美好。来自以色列的高中生诺伊说，看到这些修炼者所做的事情，我感到平静和安宁。令他震惊的是，遵从这些价值观的法轮功学员竟然在中国受到压制，甚至被活摘器官。 画家奥兹来自维也纳，目前正在特拉维夫访问。他相信法轮大法的原则比他接触过的其他学科更强大。他说，当我看到这些修炼者，我就看到了希望。幼儿园老师梅丽和丈夫正在海边庆祝自己41岁生日，他加入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行列。他说，我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能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6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负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从24年前的7月开始，老学员都进入了正法修炼时期。在反迫害和澄清真相的过程中，海外的修炼环境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例如之前的集体学法，大家普遍抱着学法得法、提高心性的心态去参加，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都从心性上找原因，向法中求，修内安外。而正法修炼开始后，很多地区在出现矛盾和磨难时，各种人心、自我甚至更不好的观念和言行渐渐越来越有市场，遇到矛盾向外推、向外求，不从修炼上看问题，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海外佛学会负责人的责任问题。例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但在实践中，不少负责人以及个体学员还是经常把矛盾和职责推给了师父，或者用其他的常人方式逃避。佛学会负责人担任项目主管，从而忽视了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的情况也很普遍。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强调，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只有佛学会负责人首先对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负责，我们各地的修炼环境才能恢复，学员才能更重视修心，做救人的事才能更有正面效果。尽管有许多困难，有很多复杂的人和事，但是各地佛学会负责人只有学好法、勇于担当、切实负起佛学会应负的责任来，才能不辜负自己的使命。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1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名实实在在的大法徒，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7号。跟随师父走过了24年的修炼历程，体验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艰辛与苦乐。今天怀着一颗无比敬仰感恩的心，一颗纯正的心，向师父汇报近年来的修炼所得，同时与同修在法上交流。第一部分，实实在在的学好法。师父每次讲法都不厌其烦地叮嘱弟子们一定要学好法。我深知学好法的重要及严肃性。我是通读法、抄法、背法相结合，把学法与实修相结合。我每次抱着恭敬感恩的心态学法，为了使自己背法时精神集中，常常站着背。背法是为了充实自己，把自己融于法中，同化大法，更好地用大法的法理与大法给予的智慧，实实在在地修自己，实实在在地救度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你没有高层次中的法做指导，你也修炼不了。所以大法弟子要把法学好学透。在静下心来学法背法中，深感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徒的巨大重任，无量众生的期盼。在一遍一遍的背法中找到了自身的许多不足，师父也开始了法中的更深内涵，更是展现了法美妙，给予鼓励。再次仅举几例学法中的美妙与同修分享。一次，我正专心学法，忽然恍若端坐于另外空间，注视着远方，静静听师父在高处讲法，而不是自己在读法。那种感受虽短暂，却那么的真实。有一天在夜间等12点发正念的空档，背了会儿法，背着背着，看到自己的身体平躺着浮起来了，所有大法书打开平放着，紧紧围着身体一圈，书之间没有间隙，都是半透明的。转法轮在身体的左侧，比其他书大好几倍，那种美妙不可言状。同样是在某天的夜间被师父的新经文猛喝，真是奇妙无穷。我背一个字，一个字就弹起来几寸高，字的下面就有一朵漂亮的小花，每朵花都五颜六色，每朵花的底部有一根细细的花蔓缠绕在下面很粗的大藤上。当时我想，这可能是师父讲的所有各地讲法都是解转法轮，或大法弟子的根本来自大法。今后我会继续坚持背法，这样闲暇时利用零碎时间也能学法。第二部分，实实在在地修好自己。大法弟子是师父冠于我们亘古至今未有的伟大称号，神都在羡慕。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不精进，作为弟子就要在各方面实修自己。与同修配合与接触中出现问题，不指责，不抱怨，不说些与修炼无关的事，注意修口，善意地指出在法中切磋交流，这本身包括着自身修炼提高的因素与机会。有一次去同修家，夫妻俩都修炼，因生活琐事，两人同时诉说着各自的不满。我没说什么，我背着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这些人经常把心性上的执着转化为不满，找人发泄，而有些人却附和助长，真是什么境界找什么人。其实这些事是彼此很好的修心提高，去执着转变观念的好机会。作为我不就事论事，看看自身是不是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不做附和助长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争不斗不抢，礼让三分。在平时的采买中，我不会像常人那样翻来翻去，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付款一般不抹零。有一次买香蕉，大把香蕉，摊主一般都会问要几个或要哪部分，我也没看也没多想，随口说四五个，把好卖的那块你留下来卖。摊主一听愣了一下，看看我笑了，说第一次看这样卖东西的， 要都这样，我的买卖就好干了。我笑笑说，是呀，要都这样，社会真的祥和了，人与人之间就没有架可打了，坑蒙拐骗就不存在了。你说是吧？税师就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回身正要走，没想到旁边有一个顾客一直也在听着。他说，从你卖香蕉我都看到听到了，你真好。我说，你都听明白了，信仰真善人的人都会这样做的，那你也三退了吧。一个太正常不过的善念救了两个人。有时在超市卖东西，收银员漏扫码了或钱找多了，我都会返还或补齐退款。收银员会吃惊地说，有些人偷拿故意找便宜，而你便宜到手还不要。这也可正面正视大法，并讲真相救人。这方面的例子在大法弟子中数不胜数。在社会上，普通人一句简单的问候，不经意间的关心或谦让，可能就会开启人本性善的共鸣，这个人就有被救度的希望。在一走一过中，把我们的善良慈悲留给众生。发正念是三件事之一，也是大法弟子必须认真对待的。发好正念也是大法慈悲与威严的体现。由于大陆大法弟子没有集体修炼环境，各自的状态有时不被人发现，自己也很难纠正。我就抽时间睁开眼睛练，有时就用手机录下来，看看哪里不符合标准，同时清除干扰阻碍我发正念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慢慢的状态越来越好，发正念的时间也在延长。特别是夜间12点一立掌，一下子就坐在自身空间场之巅，真的是立刻劈山，身体范围内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那种神圣是对宇宙对无量众生的捍卫与守护，是对邪恶不留余地的情理铲除。作为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不是遇事时才想到自己是练功人，而是从内到外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真诚、善良、忍让、祥和，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常态。第三部分，实实在在的救度众生。住世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来世的大愿。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作为一名大陆大法弟子，责任重大，更应该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地做好。讲真相中，我也注重修自己，修去怕心，修出为众生着想的慈悲善念，去掉党文化的变异观念。多年来，无论严寒酷暑，疫情期间，在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中，理智慈悲地践行着自己的誓约。我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遇到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人，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话题。天文地理、人文景观、古今中外、人情世故等等，都可作为讲真相的素材或切入点。但无论怎么讲，万变不离其宗，遵照师父说的去讲。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有一种人能力很强，能说会道，国内外走南闯北，高官百姓都接触。我遇到过几个，一天中午看到一女士，一说话真是滔滔不绝。我了解到她在国外看过真相资料，也知道三退信息，可一说正题就打岔。这时她看到了熟人，聊了起来，我就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在路口又碰到了，就把她叫住了。正好站在一棵很粗的大树下面，我直奔主题。我心里发了一念，这次必须听我讲。我说，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也都明白。这时我一抬头发现树已干枯，我马上把话题转到枯树这儿来了。我指着树说，如果树叶坏了，明年还可长出新叶，树枝坏了，修修剪剪不受影响，树干被掏空了还能立得住，要是树根烂透了还能要吗？ 即使不倒又能立几时呢？咱们站在下面不危险吗？他赶紧说，你举的例子太形象了，太好了。我说，你是个明白人，不耽误你时间，共产党已行将就木，起个好名字退出来吧。将真相中还有几种情况容易被忽视的。有些使人讲什么毛时代的人多好啊，毛是伟人明君等各种说辞赞扬。有的同修可能为了三退就随声附和，我觉得不应该。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跟他争，客气地说，能听我说几句吗？你想想，从49年到69年一次次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死了3000多万，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一切。浩劫是什么？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人为灾难。你思考一下，是谁发动的？谁是总舵手？毛泽东制造的这一切，他昏君都算不上，还明君，这不是对明君的侮辱吗？他是人类的罪人。毛时代的人好，是因为老百姓淳朴，心底善良，而不是共产党好。他从来就没有好过，并且越来越坏，你说是吧？有些人听到这儿也会很认同的。修炼是严肃的，每件事都体现着修炼人的状态。以上是修炼路上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也是平凡中的非凡。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共同努力，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合格的大法徒。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修心讲真相，满载众生随师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2日。我是1997年4月初三得法的，那天是我39岁生日，丈夫买了很多菜，可我一口也不能吃。因为我有严重的胃肠炎，经常又拉又吐的，瘦得皮包骨头。邻居经常劝我练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那天邻居看我愁眉苦脸，又说，我们下午学法，我用登车带你去学法吧。我说好。学法点里有10多个同修，手里捧着转法轮，每人一小段，轮流读法，可到我这儿就没法读，因为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我用手指下一位同修，意思是叫他接着读。同修说，你慢慢读，能读多大声音就读多大声音，不要紧的。我就试着读，开始两句真读不出声，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大，同修们就让我继续读。这些法一下就打入我心灵深处，身体好舒服的感觉。学完法，我就对邻居说，你去接生意吧，我能自己走回去。随着学法练功，我身体所有的病，头疼、严重贫血、乳腺增生、肠胃炎、坐骨神经痛、妇科病都好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整天乐呵呵的。从那时起到现在20多年了，我一粒药没吃过，一针没打过。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毒害全世界的众生。那时我想，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他说了不算，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练就怎么练，谁也不配管。我只听我师父的。师父多次讲法中说要多学法， 我知道学法的重要，所以我就安排每天吃完晚饭学法，清晨3点钟起床练功，从不间断。迫害初期，白天我跟遇见的有缘人讲，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教人心向善的，电视里说的是欺骗世人的流毒。晚上和邻居同修出去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的真相条幅。后来又做真相资料，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做，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就一直平安地做到现在。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同修们都说九平是剥邪党的皮，要多发，我就抓紧做九平。我用的是小型复印机，比较慢。我想如果我丈夫中午不回来吃饭就好了，因为早上卖菜，下午种菜，如果中午还要做饭，一天就没有多少空余时间。结果第二天晚饭时，丈夫就说他从明天中午起不回来吃饭。我心里特别高兴，跟师父说谢谢师父的安排。因为那时我失业，没有生活来源，倒卖菜要算成本，所以我选择自种自卖，没有压力，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好我该做的事。说来也神奇，我每天早上只要一到市场卖菜，顾客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买我的菜，好像他们是在等我来的。旁边卖菜的人还打趣地说，你们怎么都喜欢买他的菜呢？难道炒他的菜不要油吗？他们是不知道，其实我心里最明白，是师父在帮我。为了安全起见，我做资料从不叫同修来帮忙，都是我一个人复印装订包好，每周按时送给协调同修，协调同修再分给其他同修去发，同修要多少资料就跟协调同修说，协调同修再告诉我，我这里是要多少就做多少，从来不积压资料，耗材用完了我也是自己买。从拿到退休金后，我就没有要同修们的钱。我利用一切机会跟人讲真相，劝三退。如有人说，买你的菜真划得来，你的菜不但没有黄叶，连老叶都没有，你这人心肠真好，我马上就会说谢谢你，并告诉他我是修真善忍的，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为别人着想，要做个好人，趁机讲真相，劝三退，大部分人都认同。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他说别跟我讲这些东西，你们都是搞迷信，我相信科学。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迷信就是你还没认识到的，没看到的，不知道的，科学还没发展到那一步的东西吧，你就都能说是迷信吗？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想在50-60年代，有人跟你奶奶说，以后你孙子在外国，你天天都可以跟他见面，还可以跟他说话，保证你奶奶会说别人胡说。可是如果现在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他会说，刚刚视频过了，我看我孙子比在家还长胖了，他就不会骂别人胡说吧。我现在叫你三退保平安，你说共产党现在好好的，我也平平安安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果有一天真的把中共灭了，你没退出，你就是他的一份子，瞬间你就做了他的陪葬，那时你清醒了也就晚了。他略有所思地啊了一声，说有道理，好，我退团队。有时遇到信佛教的跟他讲三退，有的说我不信你们的，我们佛教不会受迫害。我说共产党打压的都是精英，共产党宣传单都是摆设，你想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左、反右、文革、六四，现在打压法轮功，被打压的这些人哪个是憨包，就是傻子。 你别看中共现在没有打压佛教，实际上是在亵渎佛教。古代进寺庙的都是看破红尘的人，找个清静的地方修心。你看现在，把寺庙当成游玩的地方，赚游客的钱，庙里的住持还在外面包二奶，把寺庙当成摇钱树，好多人听后都能接受，并同意三退。对基督徒，我是这样劝退的。马克思小时候跟他父母都是基督徒，长大后入了撒旦魔教，他要跟耶稣平起平坐，所以共产党他就是魔教。他说要解放全人类，他要把全人类都带入地狱做马克思的陪葬。共产党不是有句话，死后去见马克思吗？我今天跟你讲的是，我师父要救世上所有的人，但必须要把自己曾经发过的毒誓宣布作废，才能得救。因为所有人加入他的组织时，都举手宣过毒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你只要加入一样，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必须退出他，你的主才能保佑你。这时好多人都说，我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三退保平安，他说，我为什么要三退？我又没做坏事。我说，你没做坏事，可共产党做了特多的坏事。从他建政以来，老是搞运动，老是搞一大部分人去打击一小部分人，先给这一小部分人扣上反对派的帽子，再用舆论工具煽动仇恨，绑架国人跟他一起犯罪。他说，我又不听他的。我说，你很有头脑。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小时候入过队，长大入过团。我说，那你就是他的一份子。他问我，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练法轮功有什么好处？我说，练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但要想去病健身，首先要做个好人，要做个先他后我的好人。他说，总听你们说做好人，又没看你们做个好事。我说，练法轮功的做好事数不胜数，说别人你不知道，就说我吧。我扫地拾到了一个大戒指，拿现在的价格能值上万元，我还给了施主。80岁的老人摔在地上，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家中，我这是不是做好事？他说，这是做好事，现在除了你们法轮功的人，这样的事可能没人做。你说的话我相信，你帮我退团退队吧。我问了他的姓名，帮他起了化名，他高兴地走了。2020年武汉肺炎大爆发，到处封村封小区，我在小区做保洁，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在小区内救人，几乎讲一个退一个。走进小区，有一个人迎过来说，我等你很久了，你以前说的三退保平安我不信，这回不信可不行了，你今天帮我退了吧，我是党员，我叫某某某。是啊，一年前我就跟他讲过为什么要三退，他当时还问了我好多法轮功的事。当时他说，你讲的是没错，但我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不能叛党。今天在这生死关头，他还是选择了保命。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快讲，众生都在等得救。从2004年以来，我把讲真相融入在生活中，我做的这些比起精进的同修还差距很大。我还有很多的人心没放，名利情我都有，只不过现在容易发现这是一颗什么心，及时抓住把它放下。今后我会以真善忍宇宙大法要求自己，圆融师父所要的，满载众生跟师父回家。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怨恨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6日。怨恨心在修炼人应该修去的各种执着心中是一种很特殊的、危害极大的心。它或显或隐，或多或少，既狡猾又实在，能单独存活作怪，还能串联强化其他执着心，是正法修炼者的大忌，是首先必须痛下决心识破和去除的一种常见而顽固的执着。笔者认真拜读明慧网上同修对这方面的文章和心得，结合自己在实修中的一些体悟，整理了以下肤浅的认识。一、成因探讨。怨恨心直接来源于旧宇宙的未思的根本属性。所有在常人中思想境界很高的人，修炼过程中的人，概莫能外，难免都有。生命的先天本性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因为增加了私心，不符合所在层次的要求了，才慢慢降低了层次，掉在人这层次中来了。个人认为，最接近宇宙特性的极高处，只要私心、怨恨心一发端，就会开始往下掉，往下面拽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和多年成长的人更甚，因为直接的长期受到共产邪灵，由恨和低层宇宙中的各种拜物组成，和中共九大基因的恶劣影响。而这九大基因也是因为恨作为核心动力而不断变异、分支、升级。共产红魔以恨立邪，以邪害人。身在大陆的中国人，后天在社会大染缸中不断地因为名利色气与人互恨互斗，能强化促成怨恨心的滋长。二、关联和危害。怨恨心出现于羡慕妒忌恨，出现于不平衡，出现于争斗，出现于自视甚高等等。怨恨心还能连带出各种不好的心，像笔者属于修得比较慢比较差的，经常在被别人稍微抽了一下气管的时候，就同时出现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自己都一下分不清是哪颗心为主。应对好一些时是内心不舒服，表面勉强挂住，严重时表面都挂不住，和对方发生争辩，完全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风范和思想。细分析，埋怨就是怨恨心的初级状态，这在很多修炼人对家人、同事、同修中经常都会触发。比如别人一个稍微不太规范的言行，这在常人中是很普遍的情形，我们可能心里就来一句，这人怎么不讲究？这已经构成怨恨心了。如果任其发展，不严加修整，很快就发展到争斗心，并且出现不让人说，难以调和。因为怨恨心会更加不平衡，容易造成间隔。怨恨心最严重的影响是难以修出慈悲心，这对于善良的大法弟子是根子上的问题。大法弟子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怨恨心是必须严肃修去的。大法弟子与其他众生的关系不多讲。当前中共还在维持着对大法的打压迫害。我们与恶人恶警的关系是什么？有同修总结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准确的。怨恨心带来的另外许多方面的危害暂不做宽泛的讨论，同修们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场景经历过，以致实修过。三、如何修去怨恨心。一是直接清除，注意一念一行。怨恨心作祟也是有轨迹可循的。首先可能是出现急躁、不耐烦、看不顺眼、 觉得要吃亏等等念头，这时已经是心态不正了。与其相关的妒忌心、名利心、不平衡的心等往往也接踵而来，需要及时发觉、抑制和排斥魔性，要抓住第一念及时清理归正。二是经常主动清除，经常主动清除不正的思想、念头，按照师尊教导的发正念之前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的要求做就最好。特殊场合没有较多时间发正念的，有三五分钟也利用起来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也会有帮助。三是强化主意识，修出正念，修出主见，不要轻易被别人的言行、先入为主的观念、另外空间的干扰所带动，正念对待一切，坚信宇宙法理制约一切。个人认为正法修炼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出现没完没了反复出现的各种执着心，此时我们不放任、不纠缠，以正念快刀斩乱麻的应对铲除他们，做好这一切最根本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师尊反复要求的三件事的头一件，学好法。以上是个人浅见，法理引用不恰当，词不达意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早期上明慧网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8号。首先，值明慧网成立24周年之际，向明慧网及所有参与的同修致以最真挚的祝贺和感谢。截止今天，明慧网陪伴我已经走过22个年头了，从当年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到今天年近半百的社会精英，22年的修炼路上，我从未离开过明慧网的陪伴和帮助。第一次上明慧网大概是在2002年的4月份，当时我在北京工作，记得那天我的领导收到一封法轮大法真相信，信中有教如何上明慧网的方法，我把领导的信要过来，晚上下班等同事们走完后，独自在办公室按照这个方法上网。那时公司用的电话线上网，也没有自由门和无界软件，破网方法是手动在网上搜索一些匿名的国外代理服务器，然后把这个代理服务器输到 IE 浏览器的代理网址里。我记得自己一遍一遍地输入不同的代理服务器，反复的试，大概有2个多小时吧，终于打开了明慧网界面。第一眼看到这个界面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动。我一直在明慧网上浏览到很晚，直到末班车快要开了，才满心不舍地关掉明慧网，下班回家。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等同事们走完后，我第一时间就是上明慧网，周末也一天不落地去办公室上明慧网。每天及时看到明慧网发布的来自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消息， 成为我的必修课。这些消息使我知道，我们大陆的同修并不孤单，不管国内的迫害形势多么邪恶，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艰难，在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国外大法弟子在为我们奔走呼吁，在减轻我们的迫害，还有许许多多各国的政府在为我们发声，要求中共邪党停止迫害法轮大法。而在国内，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不畏邪恶的打压，在以各种形式为法轮大法鸣冤，为大法师父鸣冤，再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遍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一对被迫害的夫妻同修家人需要照顾，问有没有附近的大法弟子可以帮助。我注意到这个地方离我很近，就给明慧网写了一封信，说我可以帮助照顾。很快我收到了明慧同修的回信，同修在信中问我怎么样，要我注意安全，语言中满是关心和爱护。那时我是一个人修的，在我刚刚修炼三四个月，对大法还没有深刻认识的时候，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了。加上这期间结婚、写论文、毕业、分配工作、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被开除公职、离婚，又到处打工，生活中常是颠沛流离，以至于当时我身边没有一个同修。所以当收到明慧同修回信的时候，那个心情是难以描述的高兴、激动，无比珍惜同修的寥寥数语。也许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慧同修并没有要我帮助那对受磨难的同修的家人，但是我却因此与明慧同修建立了20多年的持续联系。不管这期间我的境遇如何，我与明慧网从未分开过，与明慧同修的心也从未分开过。当时的北京城邪恶恐怖到极点，白天黑夜满大街警车拉着警笛呼啸乱窜。那时我每天晚上上明慧网，直到最后一班车要开时才离开办公室。按说北京4、5月份的天气并不冷，暖风习习，但每晚只要离开办公室走到外边，浑身包括牙齿都会不自觉地打颤，就像在寒冬中穿得太少控制不住的那种打颤。我坚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同修在面对邪恶迫害时如何正念正行，信师信法走过磨难，看磨难中大法创造的无数神迹，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促进，也逐渐使我相信了神佛及佛法神通的真实存在，破除了无神论的思维观念。在明慧网同修们交流文章的促进下，我也于2003年开始被转法轮及其他大法书籍，这一背就是20多年。明慧网也会刊登一些新的上网方法，也有指导如何制作真相光盘、真相资料的技术文章。在这过程中，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的上网方法，直到后来有了自由门、无界。22年中，无论中共邪党怎样封锁，只要我具备上网条件，他从未封过我上明慧网。几个月后，我买了电脑，学会了制作光盘、真相资料。在晚上，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把真相资料散发到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和其他同修一样，我也把自己的修炼体会以及大陆的一些消息发给明慧网，与全世界同修交流，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大陆的真实情况。回忆当初，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共同精进，共同走完师尊安排的路。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愿，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